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感谢主的话语。
下面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又是巧克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今天呢 Frankson 的弟兄姐妹回到娘家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欢迎这个 Frankson 弟兄姐妹回到娘家来与我们一同来相聚。刚刚唐珊姐妹在私底下跟我说，她希望待会也念这个我在讲到题目的时候，希望他自己不要笑出来哈，因为这个题目很好笑，对不对？又是巧克力哈，到底今天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我想逢年过节哈，我们在西方就以圣诞节来说好了，到这个季节我们会看见，特别西方人他们一定会送礼物，好，很精心去设计许许多多礼物。当然我们华人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来到西方社会，特别我们基督徒到了这个圣诞节哈，我们都会去送礼物。像昨天晚上这个 Cheston 哈是24小时没有关门的，从昨天早上开门一直要开到今天下午哈，到今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家的老二 Daniel 哈半夜就跑到这个还在 Cheston 哈，到一点多钟才回来。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买到一些礼物可以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不过有时候送礼物哈，有时候是一个大学问，对不对？万一你有十几二三十个朋友，你每个朋友送个100块的东西，哇，这个费用不得了哈。你送小的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哈。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通常圣诞节我们收到的礼物最多是什么呢？啊，巧克力哈，巧克力是很多的哈，当然礼轻人意重了哈。虽然巧克力是很简单的，但是它代表的是一个心意哈。所以送巧克力呢，当然如果对喜欢吃甜食的人来说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宣教士吧，到一个非常偏远的村落那里去，问那边的小朋友，他问其中一个小朋友说：“你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个小朋友回答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再吃到一颗巧克力啊，因为他很穷嘛，他的一生的愿望就是可以吃到一颗巧克力。当然，巧克力很好啊，当然巧克力也太甜哈，对很多姐妹来说可能不敢吃太多。当然我们送礼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是又有心又实用，可能是最好的。”对不对？昨天晚上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说，要请她为她的在台湾的一个亲戚祷告，因为那个台湾的亲戚突然发现她的肾脏出了问题，需要换肾。她已经洗肾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们知道换肾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哈。我在想，对她而言，这个圣诞节如果有一个人哈能够有一颗肾可以捐给她的话，我想哇，对她来说那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圣诞礼物，对不对？所以送礼物我们希望能够又实用，能够又有心又实用，这是最好的。其实我们来看看圣诞节为什么我们会送礼物，因为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形成了一个风俗，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去送礼物，因为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当然圣诞节哈，我前几天在我们家有一个青年人的聚会，来了几位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年轻人，我就问他们说：你告诉我一下，到底你们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你告诉我圣诞节对你来说你知道什么？第一个人说圣诞节好像他不太清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第二个人说圣诞节好像是庆祝一个人的生日，可庆祝谁的生日不知道。然后第三个说圣诞节他只知道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但为什么要庆祝不知道。我们就发觉其实真的很多人，可能我们都在庆祝圣诞节，可是到底圣诞节是什么含义，可能那些没有来过教会的人是真的完完全全的不知道哈。 当然我想在庆祝圣诞节，我们明白我们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世上，在2000年前他是天父上帝送给人类一个非常非常有心又非常实用的礼物。那我们就要来讲讲看到底怎么样有心又实用，所以我们把它分在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层面，一个是在我们生命的方面，这个礼物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及生命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重大的影响。今年是2017年，到底有时候我们读书会翻到西元前西元后，对不对？那到底西元前西元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划分呢？西元第一年是怎么定下来的呢？西元第一年其实就是以耶稣基督降生作为划分的，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西元前西元后，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跟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降生在以色列伯利恒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当时跟随他的人也不过几十个人，当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复活的时候也不过大概几百人而已。可是因为经过了2000年历史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信仰，全世界有20亿以上的基督徒，也就是这几天全世界有超过20亿以上的人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达到了全世界人口至少的将近三分之一。不过待会我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有认识东正教的朋友，你会发现东正教不是在这两天庆祝，他们晚一个礼拜，他们晚一个礼拜，就他们的圣诞节跟我们是差一个礼拜的哈。这个影片 OK 哈。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形成了西元前跟西元后哈。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一年有多少天呢？360天是怎么定出来的？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吗？对不对？反正转一圈就365，又点好像点25还是多少了，所以每四年就要论年，要加上一天哈。所以很好定，就是360天是绕着太阳转的。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周是七天呢？为什么一周是七天不是八天不是六天呢？ OK， 上帝造人，当然这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因为圣经记载上帝花了六天创造宇宙万物，第七天他休息了。所以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在传播，所以全世界就形成了一周是七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形成了我们特别是过去哈，一周是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的，不像现在周休二日哈，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以前是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哈，星期天休息的。所以随着基督教的影响，这样的文化就形成了，就改变了人类的世界。其实我在看文章上看到他说苏联很久很久以前，因为共产党国家，说我不要遵照圣经，我不要一周七天，他当时就规定全国改成一周有十天啊，九天上班啊，第十天休息。他本来是期待这样可以增加生产力嘛，你看一年下来工作多少天，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发现工作效率大降啊，生产的能力反而降低了，所以又改回来一周的七天。 OK， 再来，如果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法律法治的时代里面，法律的观念从哪里来？如果在座有学法律，你的法律初阶第一堂课程里面一定会提到圣经的，因为圣经是最古老的法律的起源的其中一项。因为摩西五经里面就提到上帝颁布的律法给摩西，这里面就已经有律法，就是法律的概念在里面。再来，现代政治的概念三权分立，为什么要三权分立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罪人就是常常会干出一些不该干的事情出来，所以为了避免独裁，避免这一些犯罪的人却不又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形成了三权分立，所以立法、司法、行政就被分开来了哈。还有人权的概念，我们现在觉得人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从哪里来？这个观念从圣经里面来的，从圣经里面来，天赋人权，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是生而平等的，没有说因为你的肤色是黑色，所以你比较低级，我是白色，我比较高级，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人类是生而平等，而且人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没有说因为你是总统，所以你就可以这个不遵守法律，每一个人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的。 特别它引起了经济方面的发展。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在 Frankston 还有前几周在这里讲到，我们提到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就是当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不是在侍奉我的老板，我是在侍奉上帝，所以做事情是为上帝做的。好，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基督徒工作的伦理观，就是我们在世上做任何事情都尽心尽力去做，我们要做到最好的程度，因为我们是献给神的，是为神做的。所以因此就引起了经济的发展，因为你的品质好，你的产量好，你就引起了经济的发展。那引起发展，你的财富就增加，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你要帮助穷人，你要周济穷人，所以基督徒就会开始很勤劳的工作，又很勤劳的奉献。我们来到西方社会，你会发现有一些西方人，他们像 Bill Gates 过去几年奉献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几百亿的基金。我们想说，哇，他这个钱怎么不留给他的儿女呢？哎，我们华人的习惯是，再多的钱将来要留给儿女的。你会发现西方人不是这样，他们再多的钱，当然有一部分可能还是会留给他的儿女，可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社会而用之于社会，他会回馈给社会。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观念，哪怕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这种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已经在很多的社会当中就形成了一种概念，因为这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社会的责任，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早期哈，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不是现代，初代教会的时候，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你要周济穷人，你要做善事。有一个罗马皇帝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他就很生气说，他说这些基督徒哈，就不但救助了他们犹太人的穷人，连我们罗马人的穷人他们都救助了。他非常的生气啊，他非常生气，因为救助这些穷人就形成了社会当中很大的影响力，越来越多人就成为基督徒。所以罗马皇帝很不开心啊，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基督徒救助了他们穷人。当然当我们来到澳洲，你会发现澳洲有非常完善的社会福利的计划，所以今天教会在社会救助方面好像显示的不多。其实我们知道在澳洲，在圣公会还有在天主教方面，他们还是做了相当多的社会福利工作。但是早期的社会没有社会福利的时候，谁在做社会福利工作呢？就是教会在做，就是教会在做。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保险观念，你出门旅行你要买一个保险，你要买一个人寿保险。最早的保险制度是从教会里开始的，因为当时有一间教会，很多先生都是矿工，都是挖矿的。当时在18世纪、19世纪，矿场挖下去，哪一天发生天灾，常常就教会里产生很多的寡妇。一有寡妇，教会的生计，这些人家庭生计就没有了。后来那个牧师就想到一个方法，他说这样子吧，平常我们这些家庭里面除了给教会的奉献之外，另外奉献成立一笔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将来谁家里发生了意外，谁就可以用这个基金。后来这个观念就形成了保险的制度。所以社会福利工作是从教会里面，是从教会开始，是从基督教的信仰开始，要照顾社会的弱势的群体。还有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以为说好像科学哈跟宗教或者跟信仰好像是冲突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最早先的科学其实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是为了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很多科学家是读了圣经，发现上帝的创造是有规律的，是有这个有制度的，所以因此可以发现它后面的规律，所以这是科学。因为科学的发现是后面一定要有规律。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如果学生物学哈，史阿姨就是学生物学哈，这个当中把全部的生物要分成七个哈，我到现在背不起来哈，老师很抱歉，我的国中学到现在背不，初中学到现在背不起来，分成七个大类哈，七个大类。当时的第一个发明这个事情的人，就是因为读了圣经，他发现上帝的创造每一句，上帝的六天创造里面都写，上帝的创造看的是好的。各从其类，既然是各从其类，代表可以分类，所以他就发现了原来全世界的生物是可以分类。还有诗篇里面讲到说，在大海当中有河道，当我们到海边你看汪洋一片，海里面竟然还有河， 这个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如果有一天如果各位有机会，你看有部电影叫做 Finding Nemo， 这个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了，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那个鱼，你看那个鱼，它这个鱼怎么游得好好，突然你进到那个水流里面，唰，那个速度就变很快，原来在海的里面竟然还有洋流。这个或发现洋流的这个科学家也是因为读到圣经，圣经上面说有，他还想说真的有吗，他就去研究，就去调查，就真的发现。所以科学跟信仰从来就不是冲突的，早期的科学家一定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在抱着一个心态，他们要找到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现在有些科学被一些反对信仰的人拿来利用，说你看讲信仰就好像不科学，其实科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哪里有什么矛盾呢？他们因为要反对基督教，所以他们一定要找出一个理论基础来支持他们的这个理论，所以他们就用所谓的科学主义，好像谈到科学才是至高无上，科学才是理性，一谈到宗教好像就变迷信。其实他们只是找到一个所谓的理论来支持他们，其实科学跟信仰从来就不是冲突的。当然我们在讲到文化上面的发展，这么多年以2000年以来，我们的道德、美术、音乐、教育其实都是跟基督教信仰脱不了关系的。如果各位有机会到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去，你一定会去西斯丁教堂里面，你看到那个屋顶上面是米开朗基罗的画画，已经保存了多少年了，数百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个艺术作品是传世的作品。如果我们读美术史，你一定会读到西方美术史是跟宗教跟基督教是分割不了的。你读音乐史，你会发现太多太多的宗教音乐是歌颂耶稣基督的。那谈到教育，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有机会你一定把你的孩子送到这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去，对不对？我想第一个是他的道德他教的比较好，在第二一看 VCE 成绩，你只要一看 VCE 成绩排前面的大概都是基督教的学校， PLC 那个 P 是长老， MLC 那个 M 是这个是卫理公会。当然这两个学校现在已经有一点世俗化，谈到信仰谈的并不多，但是钱收的不少，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就去 WCC 啊 St. Andrew， 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都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是一个看重教育的一个信仰，我们希望把上帝给我们的知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基督徒的家庭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是看重教育的这样的家庭。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2000年以来，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形成了莫大的影响。哪怕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一样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影响。再来，大家看到这张图片，我想大概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宇宙或者 galaxy 银河系的一张的这个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在毫无亮光的晚上，没有月光没有灯光的晚上，当你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你看到银河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银河系的那种心里的激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其实人类为什么看到天上的星星会这么激动呢？你会发现人类好渺小哦，你会发现这个宇宙好浩瀚无垠哦，太大太大了。所以马上我们就形成了两种想法，第一个是宇宙大到这么程度，宇宙到底有没有边呢？这是我最常喜欢跟弟兄姐妹讨论的问题，宇宙到底有没有边？如果你跟我说有边，我就问你边的外面是什么，还是回答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不论怎么样推，就算宇宙有边，你告诉我边的外面是什么，边的外面有什么，在那个的外面又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抬头看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的时候，你就发现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不就是永恒吗？所以当我们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永恒。第二个是当我们从永恒回来看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好渺小哦。我们人类在活在地球上，地球不过是太阳系当中一个小小的星球，太阳系又不过是银河系当中一个小小的星系，而整个银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有数不清的银河系，宇宙大到这样一种程度。 那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人，从宇宙看起来跟一粒灰尘其实真的差别不大，所以有一首歌就是类似这样歌，一个小小的灰尘一样。到底我这样一个小小的灰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到底从哪里来的？我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有一天我离开了又去哪里呢？这种问题是自从有人类开始以来就不断在询问的，就不断在询问。所以有些人发觉人生没有意义就结束他的生命。前一阵子这个韩国一个明星，一个年轻人才20几岁就结束了他的生命，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的确当我们从宇宙的角度回头看自己，自己的生命好短暂好短暂哦，不过才80年90年100年，就算100年跟整个宇宙比起来实在是短到无法形容。我在太阳升起太阳降落，我离开了太阳一样升起一样降落，到底我活在世上有什么样意义跟目标呢？所以这就形成了耶稣基督降生第二个方面，在我们生命方面给我们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它启示了宇宙真实的面貌。我们人一出生就活在时间空间还有物质的里面，我们人类这三样是无法超越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非物质，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空间。现在科学都可以告诉我们，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大爆炸也就宇宙开始之前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的，这是已经科学可以跟我们说明的。但是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这宇宙万物的一切时间空间跟物质都是上帝所创造，当他创造之后才形成了今天我们人类所看到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启示了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我们人类所生活的物质时间空间的世界之外，其实有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喜欢探讨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我没有人知道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美国总统知不知道哈，美国的51区，我们大家都猜来猜去。圣经也没有说有没有外星人啊，圣经也没有讲。所以有外星人也不用稀奇哈，因为这个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跟外星人接触，他告诉我们比如说天狼星上面有什么哦，虽然我们没有去过，我们就知道天狼星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耶稣就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进到了人类的世界里面来，他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告诉我们到底另外一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你是来这里移民也罢，你是读书也罢，旅游也罢，你来之前你一定会对澳大利亚做一点点的功课，对不对？比如说至少你知道澳大利亚是讲英文的吧，你不会下了飞机发现哎呀澳大利亚怎么讲英文呢、啊？我以为讲中文啊，没有这样的人吧？有的话我也不要请你举手，有这样你也不好意思举手了，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做一点最基本的功课。有一天我们人都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请问那个世界讲什么语言呢、啊？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功课嘛。这个功课在哪里呢？功课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当然圣经没有说那个世界讲什么语言啊，但是那个圣经告诉我那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我想去做一个最基本的功课，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嘛，这个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来，他启示了我们另外一个世界的真相。耶稣基督的来也回答了人生的终极答案。原来我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原来我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是上帝有一个使命要放在我的身上，让透过我的人生来完成的。不论我的人生有多长或者多短，不论我的人生是20岁50岁100岁，当我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就是有价值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好像长命百岁活得久、才活得够本，好像才有意义，对不对？可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可以看见，人生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果前天应该是礼拜五吧，我们在 Flinders Street 的话，那天撞倒了10几个人，对不对？听说扎少这个弟兄就在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不到5分钟之前就从那个地方走过。我们人的生命真的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对不对？ 我们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可是如果我这一生我很清楚上帝在我身上的使命跟目标，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不论我几岁离开，我知道我感谢主，我的人生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托付了，我的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生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生的价值跟意义，以及人生未来的走向。人有一天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我们大部分从国内来哈，我们都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哈，我们都知道有一句口号哈，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我们就说要跟上级和领导打好关系哈，你有关系，哎呀，发生事情没有关系了，你没有关系啊，他就麻烦大，就有关系了。哎，如果跟世上的领导你都要打好关系的话，我想请问你跟宇宙万物的主宰要不要打好关系啊？哎呀，没有关系啊，到时候再说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再看吧。哎，没有关系就麻烦就大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这一位主建立了关系，到了那里，哎，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同样的概念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启示了我们另外一个世界，耶稣基督的降生也给了我回答了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答案。因为这两件事情，所以带给我们人类永恒的平安跟喜乐。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说什么恶事什么坏事都不发生叫做平安。圣经所启示我们的平安是，就算发生了不平安的事情，可是我内心因为依靠上帝给我的力量，我内心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平安的心。不是说我的情绪不会波动哦，人当然会有情绪，会有波动，人会生气，人会哭泣，人会难过，当然这是人的情。可是在我内心的深处，我的理智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我在神的手中，神看管一切，因此我有平安。再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讲喜乐，我们很少讲快乐啊，除非生日啊，祝人家生日快乐，因为这是大家的通俗语。你说生日喜乐啊，听起来有点拗口啊，生日快乐。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一样呢？中文的翻译很有意，不是翻译，中文字的形容很有意思，快乐。快乐就是很快就乐。对不对？不然为什么叫快乐？你有没有想过中文是为什么叫快乐呢？为什么不叫慢乐？为什么不叫什么乐？为什么叫快乐？因为很快你就乐。吃一个巧克力，哎呀好开心的，因为很想吃巧克力，对不对？买了一个新房子，哎呀好开心的，因为很快就乐了嘛，因为买一个房子。哎呀，买到一个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哎呀好开心的，对不对？可是快乐通常是短暂的。买一辆车，买一个房子，完成了一件工作，大学毕业，最近很多大学生毕业哈，一戴方帽子，哎呀，开心的不得了。但是我保证你要开心了不起一个月啦，对不对？买一个车子，买一个房子，高兴一个月就差不多了。你会高兴一年吗？有没有大学生毕业之后，我今年毕业多少年？我毕业38年了。哎呀，我想到大学毕业，我很开心的，有没有？我疯子啊？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快乐都是很短暂的，就是当时发生一些事情，你很快就很乐起来了，哎，很快乐起来，也就有一天很快也不一定不乐了，就不一定会继续乐下去了，就叫快乐。你发现中国老祖先是很有意思的，它叫快乐。可是喜乐就不同，喜乐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哪怕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平安的事情，不快乐的事情，可是我虽然有情绪的波动，可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同在，可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主耶稣已经启示了宇宙的真理，而且我知道我的人生的永恒的价值，我虽然短暂的有快乐或者不快乐，可是在我的内心的生活态度当中，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终局是什么，而且我知道在困难当中，我的神会保守我，我的神会带领我，他会赐给我力量去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这个叫做喜乐，这个叫做喜乐。所以快乐跟喜乐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个生命跟生活的交汇处到底在哪里？我们刚刚讲的生活是建立与基督有关系有关的知识。其实我们刚刚讲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生活当中产生的关联，其实这都是知识的成分。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你有最一定有一个知识的，没有知识任何信仰都会变成迷信的，没有知识任何信仰都会变成一种迷信的。 啊，可是光有知识，我不会跟那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知道我的老婆师母哈，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什么都知道，可是我跟她之间呢，就是没有一个关系，那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吗？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知道我们的配偶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他到底很多知识知道之外，我们更重要是要跟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建立了很多信仰上的知识，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停在这里是绝对绝对不足够的。当我们有了知识，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确实的时候，我们需要跟这位基督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每次在讲，有时候我会带年轻人讲一些婚姻辅导的课程，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花前月下，这个谈情说爱，这个女生呢看到天上的满月，月亮灯月光洒下，哎呀，觉得 so romantic， 非常的这个罗曼蒂克，哎呀，就觉得哎呀，这个讲了一些罗曼蒂克的，就说这个月亮，哎呀，非常的亮，很罗曼蒂克的情话。这个男朋友说了，哎，月亮不就一颗大石头挂在天上而已吗？请问这个男朋友讲话有错吗？没错嘛，他讲的是真理耶，他讲的是知识，本来月亮就是一个大石头挂在天上嘛，这是知识，这个知识不会让我们跟月亮产生一种感情，对不对？可是同样的，我们人内心有一个情愫，当我们在花前月下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知道那是一颗大石头而已，可是那个光照在我的眼中，我的脑海当中就会引起了一种情感，这不是很奇妙吗？所以跟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跟主的建立不只是在知识层面，而是跟这个主透过知识之后，我们建立起来一种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强调跟弟兄姐妹说，你要读经，要祷告，要跟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就在这里。所以生活跟生命的重叠到底在哪里？就在教会。当然今天我讲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我今天讲的教会是指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是讲着已经信了主、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并且愿意遵照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叫做基督徒，这样的人叫做基督徒。这是生命跟生活的交汇之处，就是在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有提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那天晚上，约瑟带着玛利亚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因为户口普查的关系，大家都各归各城，所以连旅馆酒店都没有地方住了，都没有地方住了，没有住处，只有到后来只有马槽或者那个马厩来迎接耶稣。其实它象征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现今的世界世上也没有地方愿意接待耶稣，当时的人不愿意接待耶稣，今天的世界的人一样不愿意接待耶稣，许许多的人不愿意接待耶稣，只有马槽，只有马厩，这个象征着什么？只有谦卑的人、卑微的人才能够迎接耶稣。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已经预表了这样的事情。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人不接受耶稣，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面目，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面目，因为发现哎呀，我的人生竟然是不完美的，我的人生是有罪的，我的人生是不好的，很多人不愿意接纳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因为一接受耶稣，我得接受那个真理啊，那个真理的光照在我的身上，其实光照在身上对罪人来说不一定是觉得舒服的。现今的社会是越来越强调个人为主的人本主义，你会发现澳洲的医疗体系是一个很特别的，像我们家老二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就发现，我只要有机会在医院里面，就会发现这里的医疗他会先问你痛不痛，你要痛就打止痛针，先打止痛让你觉得很舒服，让你觉得不痛，让你觉得不痛，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先让你觉得不痛，因为痛你就觉得不舒服嘛。有一个作者曾经写了一封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称就叫做疼痛。他说什么意思？他说疼痛真的很不舒服， 被蚊虫咬了一下，哎呀，这个会痛，跌倒了手，跌倒了这个皮刮破了会痛。他说，可是痛虽然不好，可是痛是一种保护。比如说你的手放在蜡烛上，哎呀，烫，好烫，你手赶快收回来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手没有疼痛感，你放在蜡烛上，手烧坏了，皮肤烧坏了，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疼痛的确是不好，可是疼痛的好处在于它使我们免于更深的伤害。所以其实光照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真光照在我们身上让人觉得不舒服，可是这个不舒服是为了让我们想起我们人的本来的真相，我们本来就是与上帝的距离差太远，我们人本来就是不完美，人有罪，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回头去找主耶稣的，去帮助我去找那个医治的。可是现代的社会的人却变成有疼痛不好，光照在我身上指出我的不好，我不要，我只要自己来解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在谈到澳洲通过同性恋合法化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人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是哈。所以只有谦卑的人才肯面对人生的真相，只有谦卑的人才肯面对人生的真相。今年有一部电影在美国上映，它在美国上映，这个电影呢叫做重审耶稣 The Case for Christ。他在美国的2017年就是今年哈的4月7号到9号这个周末第一次首映，那第一次首映那一个周末一首映呢，他那个周末的收入是370万美金，370万美金到现在你回头去看呢，他以那就是上映的第一周哈来做比较的话，他成为美国最卖座的今年卖座电影的第十名。但是不要忘了，这部电影其实是跟宗教有关的哦。通常宗教电影是不会太卖座的啊，而这部电影却成为哈单周末美国最卖座电影的第十名。这部电影到底讲什么呢？它是在按照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哈。这个主人翁叫做利·索伯啊，史特伯。右下角的那幅图画呢，就是他写的书啊，就是这个作者所写的书啊，他的书。那这个电影就是把这本书哈改编成的电影，就是把他的故事哈改编成电影。史特伯是什么人呢？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如果我们了解美国的几家大报纸的话，芝加哥论坛报是其中一样非常具有这个地位的一份报纸。而他呢，史特伯又是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法学硕士。他是一个，他跟他妻子都是了哈，他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受到父母亲后来大学教授的影响，他是一个标准的无神论者。在一个偶发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一天他跟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女儿到一个餐厅去吃饭，就小女儿突然被一个东西卡在了喉咙，不能够呼吸。他们怎么样救她也没有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把那个异物从喉咙当中弄出来。叫了救护车，可是救护车来还要好几分钟，他们就怕等救护车来了，孩子已经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黑人的一个女生，后来发现她原来是护士，所以她就赶快为这个小朋友，为她的女儿急救，就用拍打的方法，急救好了，这个异物从喉咙就吐出来了。当然他们就很感谢这个黑人的护士。这个黑人护士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谢我，你们要感谢耶稣。这个无神论者最讨厌别人跟他说你要感谢耶稣，你懂我意思吗？谢谢你救了我，这是理所当然，你怎么跟我说感谢耶稣呢？这个黑人护士跟他说，他说今天晚上我本来是要去别的餐厅吃饭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路上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冲动，我们叫感动，非常强的感动，就是要来这家餐厅吃饭。那现在我知道原来上帝派我来救你的女儿的。女生太太们就比较心软，后来这个史特伯的太太呢就跟着这个姐妹就到了教会，她在美国芝加哥叫柳西教会，柳西教会是美国非常大的一间教会，就到那里去。可是这个先生呢，史特伯他是一个顽固者嘛，就是不肯相信，咋能有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是凑巧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上帝。所以他就决定一件事情，他决定要来证明基督教是错的，因为他是学法律的。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呢？就用法官判案的方法的模式，要找出许许多多的证据来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根本是错的。比如说耶稣真的有出生吗？ 你怎么证明耶稣有出生？你怎么知道他是玛利亚怀孕？这个童贞女怀孕，怎么可能不合乎理性？耶稣真的有受死吗？死的时候真的有复活吗？搞不好是假死，对不对？复活之后真的有升天吗？太多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他要证明基督教信仰是错的，好叫这个他可以推翻基督教。其实西方人里面就是有一些人其实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我有问过一个学艺术的人，我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了，但是他有碰到很多 学艺术的人，就是总是对基督教采是一个敌视的态度。我就曾经问他说，我说这些搞艺术的人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老是找基督教的麻烦？你的意思，你不信就算了嘛，你不信是你家的事，我们信是我们的事嘛，那你干嘛老是找基督教的麻烦？他回答了我一句话，到现在我记得。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推翻掉基督教的信仰，他会成为世界的名人。谁不想当世界名人呢？都想当世界名人。什么样当世界名人？就是证明基督教信仰是错的。所以这个史特伯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收集大量的证据，要来证明基督教是错的。可是当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搜寻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反而越加的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可靠的，是信实的。所以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说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他成为了基督徒。当然心不甘情愿是对他过去的那个比较，他发现这个信仰太真实了，每一样事情都是可以被论证的，都是可以被论证的。其实很简单道理嘛，对人来看，童贞女怎么可能怀孕呢？对人来看，人死了怎么会复活呢？其实我举一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拿这个习近平总理好了，有一件事情我做不到，我就认为习总理也做不到吗？我傻瓜呀，他能做到的事情我不一定能够做到，我能够做得到他一定做得到，因为他有权有势嘛。同样的道理，我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就做不到吗？那不是开玩笑，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对我来说不合乎理性。其实理性是上帝创造的嘛，上帝当然可以不在理性之内，上帝当然可以超乎自然嘛，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他就成为了基督徒，他就把他的这一个过程，还有他所寻找的这些论证问题，别人的回答证据，就写成了一本书，就叫做《重审耶稣》。他就重审耶稣。还有另外一本书哈，跟他的内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叫做《铁证待判》。铁证待判，前一阵子我突然收到微信版，微信版就是告诉我们圣经可靠吗？你怎么论证圣经是可靠？耶稣基督真的有降生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童贞女可以怀孕生子吗？耶稣后来有复活吗？他用非常理性有证据的方法去把它论证下来，而且最好是他有微信版，有微信版。所以如果你要去论证这些，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微信版你就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再回头我们再来谈一谈巧克力啦，因为我们是题目是又是巧克力哈。巧克力当然挺好的哈，这个其实巧克力吃的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的哦。是真的哈，所以师母就跟我说，他说孩子在睡觉以前千万不要给他吃巧克力，不要给他吃甜的，特别是巧克力，因为巧克力或者甜的食物进去之后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一愉快就不想睡觉，就会开始想要玩游戏，对不对？所以孩子睡觉前不要给他吃甜的，因为的确巧克力甜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不过这种愉悦是暂时的，幸好是暂时的，不然孩子晚上一个晚上不睡觉就麻烦大了，只是暂时的。所以当我们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可以送什么呢？我们可以送属天的巧克力。什么叫做属天的巧克力？就是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我想这个是人类最需要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虽然别人不一定知道他需要，可是我们知道他是需要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在送礼物的时候，我们透过各样的技巧可以把福音传给人家。说当你今年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你里面写一张金句，写一张圣经的经节，我们为这个金句祷告，愿这个人读到这段圣经，这个经节他心里就有感触。也许我们嘴巴不会讲，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写圣经的话给他。我想这都是我们去帮助，当我们送礼物给别的时候，怎么样去增加这个礼物的价值。 因为有可能透过这个礼物，透过这个金句，我收到礼物的对象，我的朋友，他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成为基督徒了。其实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以色列哈，以色列有一个华人台湾的一个牧师在那里，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当然是用导游的身份哈留在以色列。我上次我2005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他来带队哈，他是。我相信他大概是台湾对以色列最了解的一个人，他的旧约圣经的知识，他的希伯来文，就是他因为他在当地已经生活超过20多年了，所以他完全是了解当地的文化。可是这个牧师他信主的过程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他是台湾南部乡下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年轻人，就他读小学、中学都在那个小村庄里面，那个村庄里面没有教会的。没有教会，而且台湾哈、啊、早先20-30年前，其实现在还是差不多。那些像拜马祖的那些地方哈、啊，他们对马祖崇拜的不得了，你跟他们传福音是很难很难，就是华人的民间宗教信仰是非常浓厚的，你跟他们谈福音、谈圣经是谈不进去的，所以那个村庄里面是没有教会的。可是这个人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牧师呢？因为在他村庄哈、啊、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吹来一张纸条，那个就是我们会发单张嘛，基督徒常喜欢去发单张，上面写的圣经的话嘛，吹到他的脚前，他就拿起来看一看，哦，讲到基督教的一些内容，啊，讲到信耶稣得永生，他看看也没有当作一回事，就也没有收在书包，我也忘了，还是扔了。可是后来当他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遇到了基督徒，他就突然想到他以前走在路上有一张纸吹过来，他读到里面的那些话。那些话就开始在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些反响，他开始跟着他的同学来到教会，后来不但成为基督徒，还成为牧师，还今天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华人对旧约圣经的权威。所以不要小看了那一张单张，别人看到之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当然不会每一个人都有效果，但是也许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因为你写的这一句话他信了主，哇，那感谢主，那感谢主，因为那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巴不得在今年这样一个圣诞节的假期里面，当我们送礼物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礼物是又实用又贴心的，我相信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把圣经的话可以送给他们，因为这样的话使我们是人生得到真正的平安跟真正的喜乐，好不好？我们下面来唱一首诗歌哈，这个平安夜，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平安夜这首诗歌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哈，这首诗歌其实一开始是用德文写的，它不是用英文写的，它是德国人写的哈。它的故事我请诗琴就开始小声的弹哈。这个故事是在18世纪的时候，这个在奥地利的一个山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有一个小教堂，每一年呢山底下一个大的教会呢都会派诗班到这个山上的小教堂里面呢，来跟他们共度圣诞，有一个圣诞的晚会，在那边唱圣诞的诗歌。可是那一年在圣诞节之前呢，突然风雪大作，上山的路被中断，就是山底下的圣诗团没有办法到山上来了。哇，山上的牧师就很难过，很紧张。哎呀，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怎么会有一个好的这个圣诞晚会呢？村庄的人晚上24号晚上要到教堂里面来呢？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平安进到他的心里面，这首诗歌的旋律就出现在他脑海里面，后来他找了另外一个人就谱上了词。所以那天晚上24号晚上，在那个山上小小的村落里面，牧师弹着吉他，会有第一次，全世界的第一次唱了这一首诗歌。后来等风雨平静，这首诗歌逐渐传到了山底下，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首诗歌成为全世界的基督徒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唱的这首诗歌。可这首诗歌是因为风雪拦阻了诗班到山上来才有的。所以常常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其实后面会带出来一个更大的祝福，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勇气去看到困难背后那一个上帝的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平安夜第一节到第三节。
平安夜，深山夜，真
经真光明，光辉焕照射目身影，圣洁映海纯真可爱，金香天赐爱面，金香天赐爱面，平安夜，圣三夜。
诗情寄去，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默默地向我们自己的主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即便没有人接待他，他降生在马槽之中，但他却为着爱人的关系，将他自己成为一个重要的礼物，拯救了人类的罪恶，并且启示了天上的真理。主，我们的这一切向主献上感谢。虽然时隔2000多年，可是主在我们的心眼里面，我们依然看见天父你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你怎么样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宝贵的儿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甘心卑微降生在马槽里面，来到这个世上，向我们启示了那天上永恒的家乡，并且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再次的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你要带领着天上的天使天君荣耀的回到这世上来，迎接你自己的教会，迎接你自己的新娘。所以在这2017年的圣诞佳节当中，主，我们既往后看到你自己当初卑微的降临，我们也期待往后你荣耀的来临。主，我们知道在那一天，我们将与你永远生活在乐园里，到那一天我们将要亲眼见到你，到那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将会明白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经历的，主啊，都是你恩典的手的带领。主，愿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赐给我们坚强的毅力，在这世代当中做光做盐，来传扬那天上的真理。 祝你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你手上成为合用的器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主所喜悦，都成为主所陶造的合乎主用的这样的一个肢体。愿主赐福，愿主引领，愿主陶造，更愿主雕塑我们。愿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在这世上来成为主自己的明光照耀。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把这首诗歌的第三节，我们要唱，再唱一遍，第三节。
平安夜，深山夜，深知爱，光皎洁，这是救恩黎明光芒，救赎恩典降临四方，主耶稣竟降生。